好，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来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我们想到我们这一生当中，有主你将耶稣基督的恩典已经预备好，真的在你的恩典当中有着我们一生一切的问题的答案啊！我们感谢赞美主，不但是你把这样子宝藏借着重生放在我们里面，你也有差你圣灵保惠师，真的是每天在教导我们。所以当我们来明白这些真理的时候，我们的人生真的是充满了盼望。我们仰望你今天继续在我们当中来教导我们，将主你的话语解开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主你的恩典，认识你自己，也认识耶稣基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系列啊，义人必因信得生。如果我们想一想这个题目的话，义人必因信得生，或者义人必靠信心生活，这其实就告诉我们，在我们就说在圣经里头，当然我们教会常常也在讲这个，怎么样的基督徒才是神心意当中的基督徒，或者怎么样的生活才是神心意当中的生活。我想在律法之下的时候，大家觉得什么样的基督徒是最好的基督徒？我们一般也会觉得是要非常爱主，对吧？在教会有各种各样的服事，然后对其他的人有非常非常多的爱心，在平时生活当中碰着再大的困难，也继续仰望神，相信上帝会带领。这些呢，其实很多也是好的，但是呢，跟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义人靠信心生活有个非常大的不一样。因为在前面所讲的，其实你想一想，很大的一个层面在讲到我们这个人要怎么样去做，是不是啊？我在教会做什么？我在教会外怎么样做？我碰到问题了，我该怎么样来用一种什么样的面对的态度来面对？所以呢，很多东西实际上都是在讲我们这个人在怎么样做。那个目标其实真是好的，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真能够进入这样子的生活状态可能也还真的不错。但是当你去实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在当中有太多太多的困难。因为有很多的事情，我们知道当你想去做的时候，你觉着应该是这样子，一个好的基督徒应该这样子达到，但是事实上呢是非常非常难以达到，自己做不到的。但当我们在这里讲义人必靠信心生活的时候，在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这里头所做的，我们靠什么样来生活？靠着信心来支取什么？耶稣基督的东西。所以在这里头关注的其实不是我们做什么，关注的是耶稣基督，或者神借着耶稣基督做了什么，然后我们因此靠着这一个来生活。所以后面我们生活当中，固然我们也有就是在这个体系里，或者在这一个图画里头所描述的一个好的基督徒应该过什么样子的人生，但是所有那些东西只不过是因着明白耶稣基督所做的功所带来的一个产物，一个自然的结果。所以真正中心不是我们做什么，中心是耶稣基督做什么。但我们上次就是前两次已经提到这么一个概念哦，就你就看这句话，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靠信心生活。所以靠信心生活是我们所盼望进入的一个状态。但是什么样的人才可能做到这件事情呢？圣经上讲只有一种人，叫做义人，才知道怎么一回事。我们接下来我们也讲到说这个义人呢有两种方法去达到。有一种方法就是律法的方法。当我们看到义人什么样的人是义人的时候，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思想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标准，我们就努力去达到。这个呢就是靠自己试图去达到上帝眼中那个义人。但是我们说这个方法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在新约里头讲得很清楚啊，这一个义是靠着福音从神那里得着的。所以这是我们前两次所讲的。但是呢我们也接下来讲到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说要想真正接受福音成为圣经里所说的这一个义人呢，又必须有一个悔改。这是圣经自己所交代的，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主耶稣讲的，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悔改信福音。我记得我们就是以前啊，就是在对这一个福音刚开始有所认识，然后那个时候跟一些在律法之下的基督徒来交通的时候，其中一个很大的争执点哦，就是说基督徒要不要认罪悔改，对不对？基督徒要不要认罪悔改？如果大家去看我们教会的信仰宣言里头，专门还讲到这一点，在后面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讲到说，到底什么是圣经意义上的悔改？所以呢，如果一个人认为听信福音啊，就不需要有悔改这个概念的话，那是大错特错了。悔改在整个这个听信福音，在恩典的福音里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啊。只不过关于到底是什么悔改，这一个就把律法的道路跟恩典的道路完全分开了。所以其实仔细想想啊，就说是是这么一回事。所有基督徒常常用的这些字眼呀，描述的事情，因为这些东西最终来讲是从圣经里来的，所以呢，这些东西在恩典的福音里都有的，就不可能说恩典的福音把圣经里哪些观念给去掉了，就没有这么回事，那不可能。恩典的福音是从圣经里来的，所以圣经里所有这些观念在恩典的福音里头都有，但是呢，那个内容跟律法之下的人或者天然人的理解截然不同，在悔改这上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表现啊。所以这是我们上次谈到的一些事情。简而言之啊，这两个就是恩典跟律法之下的一个对比。我找了一些图画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图画。我忘了是哪一个牧师好像常常在用，也可能是那个 Joseph Prince 啊，他就说是在律法之下哦，神要求我们 ，What God demanded， 神要求人去达到，这是律法的一个特点，神要求人去达到。恩典是什么呢 ？What God provided， 神为人提供的，这个我觉得描述的挺清楚吧。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非常非常大的区别，都有那个内容，都有一个公义圣洁的生活，都有一个爱神爱人的心，都有这样子的目标，对吧？但是在前面呢，在律法的方法，在律法之下是上帝要求人这么去做。所以呢，如果对恩典和律法这个道路分别不是很清楚的话，当你去听任何一个人讲，如果你听他在讲到后来就是要让我们去达到做到什么的话，你就会发现这还是律法的思想。就有的时候是很明显的，还有的时候呢，其实讲的是不太，就是不太那么明确。但是如果你仔细听一听背后啊，对我意味着什么，如果一个是要求我自己去达到，那这个还是在讲就是律法的方法。但是如果在讲神为我们所提供的这个，神替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达到，这就在讲恩典了。然后呢，这个基本上的这幅图画也很清楚的表明，前面呢就表现在十诫同样是神对人的一个要求，是吧？这个要求呢其实永远都没有变的，旧约不可杀人，新约更不可杀人，一样的，对吧？但是呢，前面仍旧是神向人要求，后面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来达到的，这个是一个区别啊。同样呢，我们就说我们在看接下来怎么样悔改，到底什么样是悔改，悔改以后怎么样呢？我们都把它从这两个就是两个角度看一下，然后两个角度来看一下啊。我们上次已经从这个其实从这个思路开始了，就是讲到说什么是真正的悔改的时候，如果一个人看到，就是我们都能够同意，如果一个人说悔改，但是所做的事情啊，跟原来一模一样，这个绝对不叫悔改的。这一点我想谁都这是个很怎么样来讲，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一个人说悔改，但是做的事情一样，他又希望得到不同的结果， 这是个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这一个很显然的道理对我们每一个人啊，今天当我们想要解决我们人生当中的问题，或者说我实在不希望有某方面的这方面挣扎，我实在想就是我的人生进入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里头，他都告诉我们一个很直白的一个道理。这个直白的道理就是说，我不可能今天所做所行所想跟原来一模一样，然后呢会得到不同的结果。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啊，这个当然了，但事实上我们平时常常在这么做事情，是不是？就是说是作为我整体来讲没有什么变化，我在过去当中我怎么样做事情，我现在还是怎么样做事情，我过去怎么想事情，今天还是怎么样想事情，我原来面对事情的态度是这样，今天面对事情的态度是这样子，只不过我可能觉着我这样子多一段时间呢，这个努力就会最终带来不同的结果，是不是？我们常常这样做事情啊。但是如果你要想啊，有些事情固然是这样子，如果我要去比如说完成一个题目，那个需要很长的时间的，那我原来怎么做，我现在就说是如果做的那个方法是，就算我那个做的那个方法是对的，我今天接下来照着这个去做，对吧？照着这个去做就会带来最终来讲就会带来合适的结果，这是很正常的。但我比如说我在我的学生当中发现有人做事情是这样子的，就说比如说这个实验，他们就这个实验做出来结果不是这样，就要去合成一个分子，不 work 呢，他说我再做一遍。哎呀，我就给学生讲了，说你如果再做一遍还是用同样的方法去做，做出来的结果还是一样的，不能这么再做一遍的。你下一次去做的时候啊，如果这一次做出来结果不对劲儿，你必须要有一个我叫 hypothesis， 就 hypothesis 说我做这一个为，就是这个东西不是做不出来嘛，做不出来它最有可能的结果原因是什么，然后你下一次再做的时候呢，就要在这上面有所调整。如果把这个调整了之后没有反应，那说明这个不是那个原因，对吧？如果你这个调整了以后做出来更糟了，这都不是坏事情，因为你知道你这个方向走错了，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如果你调整了以后马上结果有好转，那你就知道你这个想法是对的。所以做研究得这么做，一旦碰到错误，碰到该做出来却做不出来的时候，那下一次再去努力的时候必须有所调整。这是很浅显的道理啊，但是有的学生真的不懂这个，就说我再做一遍呵呵，然后做出来最后就是在一个上面卡很久，碰到这样子的事情了。所以呢，我们都同意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如果有一些问题反复出现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反复来困扰我们，那这个就像刚才做实验一样的，我下一次不可能用同样的方法去做。如果我同样的方法再去做，最终呢一定带来同样的结果，这跟做实验是一样的，对吧？后者呢，你会发现，我敢说我们当中所有的人都常常犯这个错误，包括我自己。因为呢，后面的比前面更难一点，在什么地方？前面呢，我做实验只是我可以说的我生活的一部分吧，对吧？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呢，今天我如果头脑清醒一点，作为搞研究的人啊，我就常常在 check 你的 hypothesis。我做这个实验，我这样子做，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如果这个不是我所想的，那我就可以进行调整，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可以比较容易的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来看我所做的实验，那这样子呢，你慢慢研究就会越做越好。但是呢，当我们面对我们自己人生的问题的时候，这当中的一个困难啊，要想跳出来看自己的人生，看自己的人生态度，这就难了，对吧？这是，然后你要去看自己 做一些事情背后的那些所谓说的 hypothesis， 那些假设是什么？如果那些假设是错的，你还在那里努力在做，我继续重复这样子的人生，却希望带来不同的结果，这个是不明智的吧，对吧？但是后者呢就难很多。而我会发现啊，在个人身上也好，在我所看到的，就是所接触的人身上也好，都可以看到啊，我们人往往会陷入在其实就是一种盲点中。因为盲点就是说，这件事情呢，是一个你在一个错误的，我还用刚才那个词做研究的那个词，错误的一个 hypothesis， 就是面对人生当中错误的一些，其实就是想法，认为应该是这么一回事，它那个是错误的，只不过这个错误是在我内心当中的错误，所以我一直都是这样子，对吧？所以呢，我就看不出来这一个错误是导致我人生这个实验老做不好的一个结果，对吧？所以这就是我所说的，今天当我们要讲到这个悔改的时候，悔改最终的目的，就像我们上次来说，上帝悔改不是要来害，要我们悔改不是要来害我们，而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当中所面临的这些问题，用现在的方法，用现在的假说，对吧？假设是行不通的，解决不了的。所以悔改呢，就是来停下来，我不能再去做用同样的条件去做同样的实验，却带来不同的结果。悔改就是意识到我需要有所调整，对吧？我需要有所调整。当然在这里头呢，律法的方法或者天然的方法，这是同样的啊，天然的方法和律法的方法，属肉体的方法，这是一个词，跟福音的方法、耶稣基督的方法、属灵的方法是截然不同的。圣经里头其实就告诉我们哪一条是生，哪一条是死。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的观念是错误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就会读不出来圣经里所指出的那个正确的方法。我上次用的这个例子，这是圣经上的话，施洗约翰所说的，他对那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看他们来受洗，他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这是圣经里头的原话，绝对是上帝的心意。但是呢，如果不明白神的这条道路的，用天然的心思去理解，我们马上就会试图去有行为上的改变，叫做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但是我们就没有注意，哎呀，圣经神真的是把这个写得很巧妙，前面这句话如果没有，那你要严格的照圣经来做，你就得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但他前面讲了毒蛇的种类，毒蛇的种类怎么样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呢？只有一个方法，不做毒蛇的种类了，是不是？不做毒蛇的种类。所以律法的方法，它就是让你停留在原来的这个体系里，停留在原来的生命里头，继续在肉体里头继续做同样的事情，只不过今天我可能是去努力去结果子而已，但是结果带出来的结果还是不好。这是不是我前面所说的，就好像一个学生做实验，做前面发现失败了，他后面说我要更努力的去做，但是我还是用同样的方法去做，那做出来还是一样的结果吗？对不对？还是一样的结果。所以呢，这是律法的方法。但是呢，圣经里头所讲的这个恩典的方法，用主耶稣说的话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头才能够结出这个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嘛。所以圣经里头所讲的是说，要想真正的悔改，是要进入到耶稣基督里头，这样就不再是毒蛇的种类了，对吧？不再是罪人了。所以呢，在这里头，我记得我们在信仰宣言里就明确的讲，不是说今天虽然我们 就我们反对传统意义上所说的那个认罪悔改，原因在于传统这个意义上的认罪悔改是首先假设相信，对吧？这就是那个 hypothesis， 假设我是罪人，只不过蒙了恩，今天呢我继续努力，我每一次犯罪了我就向神承认，如果得罪人我也向人承认，然后下次去做更好。为什么不能够这样子呢？当你内心里已经相信自己是罪人的时候，这一个罪会就是永远不能够跟这个罪分开，所以呢你会发现越去努力最后有越多的罪。这不但是我们自己的经历，这是圣经里头罗马书第七章明明所讲的一个道理，是吧？很明确的讲到的一个道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反对传统意义上所说的已经先认定自己是罪人，然后试图通过自己的认罪悔改能够渐渐成圣。但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要认罪悔改，其实要比传统意义上所讲的要深刻的多。因为传统意义上所讲的认罪悔改，人还是罪人，今天罪人在认罪悔改渐渐变成义人，对吧？但我们在这里所讲的认罪悔改是什么？你认识到自己的肉体就好像刚才所说的是毒蛇的种类一样的，把那里头所有的救人的东西彻底都否认，否认了以后这叫认罪。这就不是说我今天又犯一个罪啊，我认罪，或者你看我又犯罪了。我们现在说，今天就算我在靠肉体所做的好的事情，都认为这还是被罪所玷污的。所以有没有讲悔改？有讲悔改，只不过在讲更深刻意义上的悔改，更深刻上意义的悔改。但因着这个讲法不同啊，就是因为这个看法不同，这就意味着我们后面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不一样。这好像刚才做实验一样的，我中间有这个假设改变了，那意味着后面的很多东西都需要因此有所调整，对吧？因此有所调整，正是这个原因啊，因为所说的这个悔改要彻底的放弃原来的肉体天然的那个生命，进入到耶稣基督里，这一个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就不是对教会的某一些特别追求人的人的一个要求，而是对所有想要得耶稣基督生命，想要经历上帝的祝福，想要经历上帝的恩典的必然的一个条件，没有其他的可以商量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嘛，对吧？但是如果照着前面所讲的，这就是商量的。传统教会里头所讲到的，就教会有信徒，教会还有门徒，对吧？门徒呢，就是跟随耶稣的，这是教会里积极的服侍神的、听神话的。还有信徒，我只是在教会来信一信而已。所以我在教会里，一般大家所说的就是不热心、不积极、不奉献、不做这个、不做那个。但是我还是来教会聚会，然后，用可以说安抚他们，就意思说这些人呢，将来灵魂还是得救的，只不过不得奖赏。这是传统的讲法吧？但是在我们在这里所讲，你如果想要来跟随耶稣，你如果想蒙上帝的祝福，只有这条路的，没有其他的路的，对吧？没有其他的路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这个区别啊，是这样的深刻。我记得我当时跟一个弟兄啊，他当然是律法之下的思想分享福音的时候，他说了一个我觉得至今我都觉得是一个至理名言。他说你所讲的我一会儿完全同意，一会儿完全不同意。我们其实就讲的这个福音，就这个福音很有趣的啊，很有趣的。你所讲的某一些完全同意，当你讲到神爱人，神赦免人的罪，神什么的时候完全同意。他没有说是这方面完全同意，但是我可以理解他是这方面完全同意。但你要讲到说要圣经里所说的这样子的信心，这才叫信心，从上帝这里来的，这才叫真信心，我就完全不同意了，对不对？因为我自己努力，我很认真的在信神，这也应该是信心。我们再往下看啊， 刚才说了，这前面这两个假设不同，就带来的后面意味着所有的东西都不同。一个不同呢，这不是说吗？前面说新约中最根本的悔拜，给悔改，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啊，在这里头就又想到这么一件事情啊。如果当你把这个福音分享给在律法之下的基督徒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你讲一点讲不通，然后你大家就因为讲这一点呢，就会牵涉到其他问题，再讲一点还是讲不通，再讲一点还是讲不通。其实是真的，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体系啊。所以当讲到说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这个在就是传统的教导里也讲，但通常不在一般的就是一般的教会，不太对会众来讲，因为对会众一讲，这马上就意味着要求很高了，对不对？那在其中的信徒就受不了了，门徒还可以，对吧？所以呢，这种呢，一般在什么时候讲？一般就是门徒培训的时候，特会的时候，这已经是门徒了，大家想要来跟随耶稣，这就容易讲了。但是在一般教会你就讲不了这样的道。但到底什么叫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好像耶稣在前面走啊，大家就带着自己的东西来跟着他走吗？是这么一回事吗？其实我们都知道跟随耶稣不是这么一回事嘛，对吧？不是这么一回事。地上并没有一个好像 physical 的耶稣在这里，我们就跟着他走就行了。你该干啥事就干，你该带的事情，该带的家具，该遛的狗的一起跟上他走就行了，不是这样子啊。我们就知道在传统意义上，大家讲到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都是在讲什么？就是在讲十字架的道路吧，对吧？都是在讲十字架的道路。这一点呢，绝对是圣经里所说的。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你看撇下一切跟随跟从耶稣。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讲得很清楚哦。所谓跟从耶稣，就是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但一旦讲到天天背起十字架，你就会发现同样的圣经里一句话，在恩典之下和在律法之下的这个信息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当前面来讲的是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时候，你现在想一想，如果我们想象自己以前到一个门徒培训牧师给我们讲什么？牧师给我们自然就讲，你知道吗？什么叫天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就是当你今天啊，当你自己有一个心里有那个比如说私欲，心里头有不好的念头，有贪心，有爱世界心的时候，你今天你就要来好像不这样子做来爱神。如果你想要喜欢世界上的东西，今天就不要这么去做，这叫做背十字架，对吧？这是一种背十字架，就是跟你里面的这种想法就是那种不好的想法要背着来。讲得更彻底的一点的时候，我是听到教会的一个弟兄讲过，他以前所得到的印象就是说，今天要来跟随耶稣啊，就是你喜欢什么就偏不要那么去做，要倒过来那样子。这是不是跟刚才所说的其实也差不多呀，对吧？差不多，只不过就把那个刚才所说的更放大了一点，更 generalized 了一点，对吧？但是就讲这个，这是一个背十字架。还有一个讲到背十字架常常所讲的就是说，今天当我们碰着别人对我们不好的时候比如说家人逼迫我们，或者丈夫对信主的妻子，或者两个人都信主无所谓了，他对我很不好或者怎么样，或者我受到很不好的待遇，或者我生活当中有很大的困难，对吧？困难，不管学业上的困难，身体上的困难各种各样的困难，孩子的困难各种各样就悖逆的青少年等等，这些东西我们都当作十字架，这是十字架，因为很痛苦嘛，对吧？十字架，所以今天在这其中继续来信靠上帝， 这是传统的，如果你没有去过那个什么，没有去过门徒培训，我告诉你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嘛，这是传统的讲法。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在传统的这个讲法，如果真的照它去做，首先是要让你用坚强的意志力胜过自己里面天然的不好，甚至还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那些观念啊，是不是啊？这是第一，所以要求你要用坚强的意志力去做，很多人就不可能做得到了。如果能够做得到的，就变得很变态了，是不是啊？还有一个，当生活当中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的时候，今天就被动的去忍受它，这又是用坚强的意志力，只不过是用你的信仰来兼顾你天然的这个意志力，好来承受这困难当中的各种各样心理的压力，然后呢处于一种什么被动的状态来接受这些不好的东西。那你现在想想，在这里头有没有悔改呀？有没有悔改？这不是悔改哦，这是加强，是吧？这不是悔改吧，这是加强。我的意思说，天人也希望我能够忍受，但是呢碰着有，如果有些很不好的事情就受不了了。但今天呢给你一个理由说，这是上帝让你在背十字架，将来会有荣耀在你的身上，所以今天呢就让你有一个除了自己天然的那些理由所来的那个来，就是来给你自己打气，继续能够承受下去。今天再加一个宗教方面的一个东西，让你继续能够忍受。所以你看没有，这个不是悔改的。所以你看传统的这个讲的这个十字架，讲来讲去就很难脱离让天然的人怎么去达到圣经里所说的话。但是我们仔细看一看哦，主耶稣说什么，他接下来就解释了，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生命在这里是讲的灵魂，实际上讲的魂啊 soul， 凡要救自己，我就直接把他这个里面这个意思他讲了，凡要救自己这一个天然的里面的自我意识，这一个我的，就要失丧这个我，凡为耶稣的缘故舍弃天然的这个我的，将要得着真正的那个我。你看没有，这不是去加强你天然的东西，这是把天然的东西放在一边，这是不是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啊？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然后底下说了，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失了里面那个真正的自我，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你看没有，这两个讲的就不一样了。那在这当中，律法在悔改信福音方面的功用，你在这里讲的又不一样了，这两条道路又不一样，同样都是圣经上的话，同样都是圣经上的话，但是呢那个理解、那个解释以及接下来带来的行为完全是不同的。罗马书第八章十九节，上次我们就用了，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什么叫塞住个人的口呀？塞住个人的口就意思说，你今天看了圣经里所说的律法，对各种各样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被认为是罪，这些事情有个清楚的描述之后，你看了之后你就没有话好说。所以当我们上次用到的这些，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喜爱真经的就是喜爱过犯，嫉妒是骨中的朽烂，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当这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了。他其实对各种各样的思想行为都有描述，在这种描述之下啊，在这种描述之下，律法之下也会讲，没有一个人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在律法之下的基督徒也讲圣经里这一点，也讲圣经里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这一点我觉得倒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啊，就圣经里就是这么讲的。但是这里头区别在什么地方？区别在于说，当律法之下的人看到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时候，然后叫人知罪，知道这是罪了，然后接下来怎么样？接下来就不要去做这个罪的事情，接下来就去做对的事情，是不是啊？接下来就去做对的事情，但在这里头就忽略了一点什么？忽略了一点，你其实我们所说的这种罪啊，能够去改的都是很表面的事情，真正的那个罪没一个改得了的。所以律法之下，当我们这么去做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必定带来一个假冒伪善，必定带来一个人不能够一致的来生活。这个特点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律法之下，我们碰到教会的比如在慕道友啊，大家都是非常就是好一点的律法教会吧，都很热心，怎么很有爱心，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吧？但是呢，这是表面上的对其他的基督徒，哇，那就要求多了。你如果这点做不到，这就各种各样子的，可能是攻击，可能在背后说，可能是直接来说，对吧？各种各样的，这个就就你可以看到没有，当我们讲到爱心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把某些行为、某一些态度，在某个时候对某些人的某些态度，我们定义为爱心。我们这么去做了，我们就觉着我们做到圣经里所说的了。但是在其他的很多方面，对自己的家人、对教会的弟兄姐妹、对自己的可能在教会以外跟大家信仰没有直接相干的自己做事情，完全是另外一套。那这个大家就好像就看不出来这两者之间是这么大的区别，但是可以自己相信，这叫做爱心。我们是在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律法之下啊，你就会发现啊，如果你真的去问律法之下的基督徒啊，你来问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说比如说我有骄傲的问题，或者我真的有什么辖制我的罪，到底怎么样能够来解决这个问题，你就会发现问不出答案来。因为他所能说的就是说，好，你要向神祷告啊，你说我已经祷告了很久了，你要好好读圣经啊，我天天都在读圣经，那你要努力胜过，要求圣灵来帮助你啊，我也常常这么做，但是还是不行呢，那就我们忍耐等候吧，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没有答案了嘛，没有答案了。但是当我们在讲到在恩典之下，或者在恩典之下就是圣经自己的意义，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就是这么一回事。律法就是告诉我们，整个这个旧人这个肉体就是不行的，不要再抱幻想我可以用原来同样的体系今天结出不同的果子，这叫圣经里所说的律法叫人知罪。所以再也不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达到圣经里所说的这些东西了，这是圣经里头的意思。你可以看到没有，在律法之下一定要对上帝的话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折扣在其中，在这里就没有折扣了。他是这么说的，就要求我们对自己的肉体有个彻底的否定。当然在这里，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在律法之下的基督徒就往往就受不了了，彻底的否定。如果真这样子，我过去为上帝所摆上的，我在教会努力服侍的，我对别人的爱心，我如果作为一个人还是比较认真负责的，我所做事情的那些态度，今天你说这些东西都是错的，你看没有，就是把天然人的这些好今天就抓住不放，这是不是就是文士法利赛人那个心态啊？就是看到自己身上有一些好的就舍不得放弃整个这个肉体，却不明白今天我们这个肉体天然的良善也好，天然的败坏也好， 今天就是这么一个肉体，只要还想保留着这么一个肉体，今天就进入不到耶稣基督里头的，是不是？那接下来呢，这就是罗马书十九章二十章啊，十九章第三章十九节二十节，接下来你看是怎么讲的，这里就告诉我们啊，真的又清楚地描述到说，在恩典之下，当神让人悔改，当神要用律法来定罪人的时候，天然人的反应，再回到这个图画，天然的反应不喜欢这样子的，不喜欢被定罪的。正是这个原因，当我们在讲这个恩典的福音，让人要彻底的悔改，彻底的放弃天然的东西的时候，很多人接受不了这一点，所以本来是福音对他们就成为祸因了，因为要彻底否定他们过去在天人里所做的一切的良善。但是神在这里头让我们之所以要定罪我们啊，纯粹是一个为我们的好处。因为他讲完这个叫人知罪，当人要彻底的放弃天然的之后，他是怎么样，他接下来就讲，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什么叫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今天律法是一个体系，它在描述神对一个天然人的一个要求，或者是神所描述的人应该怎么样，在神眼中的义人应该怎么样。当我们这么去看的时候，就看到就说是在律法之下，就神要求你去达到这个。今天在律法以外，就是说今天神告诉你完天人达不到这个之后，有另外一个体系，另外一个方法，告诉你怎么样去获得神的义，不是人的义。人怎么样去做，做得再好还是人的义，但是今天所讲的是神的义，而且神的义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当我们那些就在律法之下的基督徒很尊崇就是律法所描述的对人的要求，觉得这是不可妥协的，这是我们今天他以为好像讲恩典的福音就是在神的这个要求上有所妥协，不是如此。神的要求是没有变的，但是呢，区别在于说，前面让人试图用自己的意、自己的努力去达到上帝的这个标准。今天在讲什么？今天神的意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中文的这句话翻上去感觉是比较重复啊，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因信耶稣基督，一切相信自然还是相信耶稣基督了，对吧？这好像是重复。如果你看 King James Version 钦定版，我相信翻译的更加准确，至少在这一点上，他说因耶稣基督的信心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所以在这里头呢，就告诉我们，其实悔改在神眼中的悔改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我们好来接受神借着耶稣基督的信心所给我们的这个义。这其实白纸黑字啊，我记得我们在以前跟律法之下的基督徒有争执的时候，他们常常用一个说法是说，这是你对圣经的理解，你不要把你的理解就以为说是啊，就你的理解是对的，其他人的理解都是错的。这我觉得这不是说我的理解吧，这是白纸黑字，就是神的义。就算用这个话，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我起码看明白了吧，神的义加给相信的人，这点总不是我的理解吧。我想我只要有一点点头脑，我就看出来这是神的意思了，对不对？在这里他讲的是神的义加给我们。所以悔改的目的是什么？悔改的目的在原来律法之下所讲的，我悔改完了，然后我就不去做不好的事情，我就去做好的事情了。整个这个关在这其中，耶稣基督没有起什么作用的，是不是？但是今天当我们讲到悔改 原来是指把你天然的那一个人，整个那个肉体的生命接受上帝的审判，然后把它丢在一边的时候，好接受神的意。什么叫做接受神的意？接受神的意就意思说，从此我跟上帝打交道基于什么？基于他看我就好像神自己那么意一样的。哇，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真的是不得了的事情。这一件事情呢，这件事情真的说是，我现在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啊，就在我们当中有人真正领受过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虽然这个因信称义道理，我们这是我们教会所讲的一个根基啊，所讲的根基。过去我就说我们对这个福音开始认识，我开始接触这样子的福音有七年了，就在主日学的教导也好，教会的讲道也好，一直都在讲这一类的，只不过可能以前讲的不够深入而已。但是呢，这个就是因信称义这个道理是我们一直所强调的。我也知道在教会里有些人真的领受了这个道理。什么叫领受了这个道理？就是说当讲的这个道理，神把他的意义因着耶稣基督的信心加给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如果还认为自己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我就是那一个。我今天身上有神的意，神跟我打交道，再也没有看我天然的那个人做到了什么，没有做到什么，昨天做到了什么，今天做到什么，以后要做什么，神再也不看这个了。神就看他借着耶稣基督的信心加在我身上的那一个义，神只看这个。你就想一想这个道理对我们带来多大的一个释放。每一个曾经在当中有领受的，当时怎么样领受的？你如果有所领受，你前头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出一种非常被定罪的状态。就像这幅图画，在你无论在教会里待了多久，你在你面对神的时候，你都感觉着一个大手指着你，你做的不好，你做的不够，你不够爱神，你不够圣洁，你不够摆上，你不够爱主，你不够爱弟兄姐妹，一直都是处于这种状态，然后处于这种状态一直都是被定罪的。但是呢，看到圣经里白纸黑字，这不是教会某个人讲的，这是圣经里头神让他的使徒先知写下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说，他把这个义因着耶稣基督的信心，还不是我的信心，因着耶稣基督的信心加给我，我今天居然相信这一件事情，我就可以得着上帝的义，上帝来看我就是这么看的。这一下就得了极大的释放。有的人真的是经历过这些，但我也敢肯定，在我们当中，就在我们当中有不少人没有经历过这个，不是没有听过这个道理，但是内心里从来没有这么大的一种释放，内心里也没有一种我原来有神的意这种感受。那原因是什么？这原因很清楚吧，原因就是没有真正悔改，没有圣经意义上所说的真正的悔改。这个没有真正悔改，简而言之就是说，并没有彻底的接受圣经里头对肉体的这么一个定罪，所以把自己肉体里头的一些好的东西，就觉着说是这还不错，所以在肉体里头对自我的感受虽然也不是特别好，某些方面也不好，但是在某方面感觉还不错，所以把肉体里头的良善如果还抓住一定的时候，就没有接受神的律法对我们肉体的那一个审判。如果没有接受那个审判，就不会真正有定罪感，不会真正有定罪感，今天把这么好的福音，神的意义因耶稣基督的信心白白加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那个感受。所以你看没有，这就是圣经里讲的太清楚了吧。 如果没有真正悔改，你就会发现哦，后面想在这个恩典信心这条道路上往前走，真的是很困难的，真的是很困难的。而且呢，你要看接下来啊，这就是还是继续讲这个福音，如何信福音，信什么福音？在律法之下所讲的信福音，就是讲到说，耶稣基督替我的罪死了，我灵魂得救，将来不下地狱，就讲到这个份上而已，对吧？就讲到这个份上而已。但是那个福音跟今天的生活就没有关系了。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因为今天我需要努力，我需要忍受，当碰到困难的时候，我需要背十字架。所以这一套神学是要来说服一个没有真正悔改的人继续活在肉体当中，但是良心却得到安慰，觉着已经得了上帝的拯救。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啊。但是在我们这里讲的福音，是不是就是圣经里所说这个福音啊？对一个知道自己肉体不好，知道自己肉体里头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觉得自己不好的人，今天神告诉你说，你不用再看那个肉体了，你不用再看你自己所做的了，你只需要来看耶稣基督所做的那一个，算在你的身上，白白算在你的身上。你就想想，当人明白这样子的福音之后，你开始认识到我们的神是多么好的一位神。但在前者，你怎么能够体现，你怎么能够来体验神的那个良善呢？他让耶稣基督替我的罪死了，还有不少人相信，只是信主前的罪。过后我要好好努力，每一个罪我向上帝承认，如果没有承认的话，那个罪就没被洗掉的，如果要是死了的话，有可能要下地狱的。这是比较极端的一些人的，有的人真这么想。然后今天呢，继续要靠自己努力。你说你怎么能够体验到上帝的好呢？神的那一个好是通过福音来表现出来的，而这个福音你要去领受，必须天然人要悔改之后才能够领受，然后才能够认识到上帝的好，是不是啊？才能够认识到上帝的那个好。底下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以前我们读这句话，常常就用这句话来说明一件事情，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都是罪人。但是这里说什么？如今他话没有结束呢，这是底下就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把这几个红字，就是你把这几个红字直接读下来，世人如今白白的称义，当然是通过什么门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但他前后描述的是世人如今白白的称义。你现在想想，如果我们知道这么去看看人啊，知道这么去看人，上一次不是吴浩在那个微信群里头问这个哥林多前书那句话吗？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就是因着有神的恩典。今天你去看世人的时候，就算一个人永远都不会悔改，但如果你在基督里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还是要感谢神，你还是要知道神居然为这样子的人也做成了这样子的救恩，也让他白白称义了。如果一个人真的能够用圣经里这样子的一个，就这个福音来看自己看别人啊，今天再没有什么不能够包容的了。他所做的再坏的事情，耶稣基督都担当了，是不是啊？所以这样就变成说，我们去看别人，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都可以学习基于耶稣基督所做成的这个工作来看一切的事情，这才叫包容。用基督所做的事情来覆盖在人的不完全上面，是吧？覆盖在人的不完全上面。而且啊，在这其中，当我们如果明啊，这个要等会儿再来讲，等会儿再来讲，我们再 再来把罗马书第三章这里对福音的一个描述，然后再跟他前面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好像是一个概括的啊，概括的，后面就开始讲具体的了。一章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是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我现在想，因耶稣基督的信心加给一切相信的人，真的是可以用来说服说明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样子就可以达到这样子一个目的。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或者义人必靠信心生活，才能够达到这么一件事情，达到这么一件事情。在圣经里头啊，所讲的这个信心呢，很多时候我们人都有一个误解。当然，在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对因为我们教会在这方面讲了很多很多，所以可能比较清楚了。但是呢，你会发现一开始把这个信心讲给其他的基督徒，如果还没有听过这个恩典信心的道路的时候，他们常常不理解你所说的这个信心，也很难接受我们把信心定义的这么狭窄。就意思说这个信心啊，因为我们所强调这个信心不是人自己去相信而已，不是我的信心我努力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信心是一个神所赐给人超然的产物，就是天人没有的，我们就讲天人没有的这么一个信心。所以呢，当我们去这么讲的时候，以前的基督徒对这这种讲法非常不能够认同，原因就是说，当你这样子讲信心的时候，我就觉着我从来按你这个定义，那我就从来没有信过了，那意思说我是不是不得救呀，对吧？有的人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啊。我们把这里再解释一下啊，再解释一下，圣经里所说这个信心啊，就好像一条道路一样，就好像一条道路一样，在通过这条道路，我们当然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信心本质就是在讲耶稣基督。所以呢，这个信心的道路，信心的道路，大家看过这幅图画对吧？今天早上我把它连起来了。这个信心啊，是带领我们走一条属天的道路。我们原来曾经讲过如何在这信心道路上不偏左右，如何在这上面不偏左右，中间用开车的这个方式来比喻说啊，你开车的时候你其实一定你是要看前头的，看前面，而且在你内心当中呢，有一个好像你在地图上啊，今天的人用 GPS 往往都不这么了，对吧？但是你内心里头有一个，你知道你的终点是怎么样，你现在走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我们把内心里所看到的那一个叫做盼望，不能把那个就说那个是将来的事情，你的目的地，你不能一直看那个东西不看路，那肯定就会出问题，对不对？所以不能把盼望当作信心。你看的呢，就是你这条路前面这一段，这就是耶稣基督在你现在的生活当中对你意味着什么，在你现在所面临的困难当中意味着什么。所以圣灵呢，就是不断把耶稣基督启示给你，在你当下的对你意味着什么。你继续着这样子一直都定睛在耶稣基督上，你就可以一直往前。但是你往前走的时候，就会面临可能在我们自己生命当中要把一些更深的一些东西去除掉，对吧？更深的一些思想可以说要悔改要去除掉，那就是在那一方面看到耶稣基督是什么，这样子就一直走这条道路了。但是呢，我们也讲到说，我们后视镜是看什么？看自己已经走的路。这个就是认识到说，我今天就算没有走到最终点，我已经走了一段，在那一段信心的道路上，上帝的恩典已经彰显出来的恩典。当我们这样子看的时候，就不容易陷在缺乏当中，对吧？然后我们也讲了什么？在这条道路是一条很窄的路啊，左右都可以掉在坑里的，左右都掉在沟里的，而且你看没有，我们这是在地上，对不对？这个是逐渐越走越高的，所以如果要是掉下来啊， 真掉下来，那是很惨的。在很低的地方呢，掉还好了。如果在后面掉，我就说你真掉下来就很惨。那如果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应该害怕走信心的道路呢？不是，因为所谓要是越高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越知道怎么样走在这条道路上，所以你开车的技术就越来越好了。开车的技术就越来越好了，而这怎么会掉在左边或者掉在右边呢？其实一个就是律法主义，一个就是无法主义嘛，对不对？律法主义就是要靠自己去达到这些东西，靠自己去达到东西。你现在想想，律法主义对于就是律法主义的人对信心的理解是什么？我对上帝有一个坚定的信心，今天就是在困难当中，我可以荣耀上帝来称颂他的名。你知道这条路啊，一直走下去，一直走下去，就是约伯的那个路，就是约伯的路。你觉得约伯很伟大吗？约伯很伟大到在于他最后等到见了神之后，他就开始明白自己的以前的那个自义是多么愚蠢的，就意识到我在神面前没有什么好说的。以前他一直就是抓住自己的义，所以律法主义真的走下去就是这种很自义。约伯确实从人的角度来讲行为是非常好的，但是他没有认识到一点，他之所以他有正直良善哦，是因为上帝的那一个正直良善还有一部分存留在他里面。他靠的不是他自己的正直良善，他是因着神的正直良善还有一部分在他里面，所以聪明一点呢，应该把这一个归给上帝，是不是啊？当然他在那个时候基督的救恩还没有成就，他能够归给上帝就达到上帝心意了。今天基督的救恩已经成就，神的义因着耶稣基督的信心白白给我们，加给一切相信的人，那我今天我就来接受这个义就行了，是不是？那还有一个是什么掉下去的？就是无法主义。无法主义听这个信心的道路就听错了，律法主义听错了，圣经里就在讲信心的道路，律法主义的人听错了，他听成神，他把神借着耶稣基督所要做的恩典听成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所要达到的那个果效，听成他自己需要去做的了。他的根本的错误在于自我为中心，依靠自己，自义，对吧？那无法主义是吗？无法主义的人也听错了，他以为说圣经里所说的神借着耶稣基督白白的把恩典给我们，把祝福给我们，意味着我可以不在耶稣基督里也可以领受，所以我继续过我属肉体的生活，但是良心里头却可以得到平安，说哎呀，神看我是义的。你自己看自己是义的吗？当每个人活在肉体里头的时候，内心里头就没有脱离前面的那一个定罪感，只不过今天他试图麻痹自己的良心，不去接受或者把那个定罪感放在一边，他继续过一个放纵肉体的生活，这就是无法主义。所以有的人无法主义，也有人很喜欢听福音的无法主义，听，只不过他越听他越觉着自己的行为没有关系，他越听越觉着我今天怎么样生活我都是蒙上帝祝福的。他以为他在走这条路啊，他不知道他顺着这个阴沟就下去了，对不对？是不是啊？他根本就不知道。同样律法主义的人，他以为在走属天的道路，他也顺着那个阴沟都下去了。这两个其实都是肉体里头的人的一个表现，没有区别的。他们唯一的区别就是说，律法主义的人呢，今天是想要做讨神的喜悦，达到上帝的标准，但是所用的整个那一套东西全是天然人的。那无法主义的人呢，他们自己就是他们的律法， 他们想要去做什么就想去做什么。他们呢，今天用的那一套体系还是肉体的那一套，还是活在肉体里头。所以律法主义跟无法主义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的，最终都是死亡的道路。只有这条信心的道路才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才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所以在这里头我们可以再一次看到这么一件事情了。今天不管律法主义的人也好，不管无法主义的人也好，都没有真正悔改，真的都没有真正的悔改。通常的情况之下啊，通常的情况之下，一个人呢是从无法可以悔改，然后就在律法，然后从律法悔改才能够进到恩典里。这个呢，不要认为是我编出来的一个理论啊，这是圣经里所说的这句话的一个白话版本，叫做律法是训门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是不是？就意思说，今天当一个人要想领受这个福音啊，要想领受因信称义，而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在这条恩典信心上道路上的一点的话，它都意味着我必须悔改。而这个悔改呢，对于天然人来讲，首先的悔改哦，真的是要从无法的状态，就是说自己想去做什么事情我就去做了，我不管这个东西对不对，我就是想达到我自己想达到的目的。神要干什么，圣经说什么，我实际上我心里头不在乎。首先要从这个思想上悔改。如果这个思想上的不悔改的人啊，听福音的人最终就是无法主义一直朝着阴沟下去了。所以首先要这样子。所以就算我们讲恩典啊，就算我们讲恩典，我们不是不明白这一点。一个人啊，就我们在讲恩典的时候，我们常常在强调一个人不能用律法的方法去达到圣经的。这个呢还是高级班的课程。更初级般的那个课程，就是说今天我们人真的需要认罪悔改，这个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认罪悔改。你不可能自己常常在做不好的事情，常常在做违背良心的事情，然后今天呢我却指望我祷告一下上帝就帮助我，然后呢我今天我就可以听一听福音，我就可以过一个蒙福的生活，我只要相信一下我也信了。没信，真的没有信。要想信，刚才我用那个因信称义的那个道理在讲，如果你对这个福音听了之后啊，你从来没有一种感受说，哇，神这么好，他把这个义给我了，这个义神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了，你没有一种我已经得着这个义的那个感觉啊，这需要在这一件事情上重新建立。这重新建立，对我们个人的提醒就是说，第一个要有一个悔改的心，真的要有一个悔改的心。然后有悔改的心之后啊，有悔改的心之后，当再去听那种我们教会所讲的最基本的因信称义的道理，你听到一个地步，你内心里真知道是这么一回事，这叫在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上得了启示，真真是你的了，真真是你的了，对吧？所以一开始必须要有这么一个悔改啊。所以呢，我们你会发现啊，这里头是比较细微的一些东西。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如果你今天要去帮助一个人，取决于他今天自己的心态是怎么样，你对他的所谓的要求是不一样的。那你在这里你可能马上就会说，哎，那前面不是说没有要求吗？都是神律法才讲要求，恩典讲神为我们预备的。我们这里所讲的要求就是说，你接受神所预备的那一个条件，这叫要求，是这里这意思。所以今天你要去辅导一个人或者去帮助一个人啊，真的希望让他生命能够得祝福，进入耶稣基督的恩典。今天这个人他的心态在什么地步啊，你给他所说的话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去辅导过别人啊，你需要知道这一点，或者你如果要去辅导别人，要去帮助别人，你需要知道这一点。什么叫不一样？不一样意思说，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如果一个人内心还没有悔改的时候，他真的没有悔改，你今天在讲神的那个好，这个不是他所听的。我说神的那一个后面的那个好，神不看你的行为，神看着耶稣基督，所以你不用担心你自己的行为。说错了，在这个时候你真要担心你的行为，因为你今天的行为反映的是你内心所相信的，你今天还想继续做同样的事情却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他内心处在一个这种还活在肉体里头却想要领受上帝的恩典，却指望领受上帝的恩典，这个时候要告诉他们，我们这个时候需要悔改的。当然我上次讲了，我们去帮助人的时候，目的不是去定罪人，目的是让人真的能够走到一条门父的道路里头。所以在这个时候用爱心讲真理，最好的方法就是讲我自己以前在某一些门闭当中，在肉体的思想里头，结果带来多么不好的结果。后来呢，当我内心里转向的时候，他怎么样领受上的恩典，然后怎么样才真正改变，原来为什么在那上面卡了那么久，就是没有办法，原来是这上面我没有悔改。当你去给别人这样子分享的时候，他知道你不是在定罪他，他知道不是说你比他好，他知道你所讲的这个，你讲这个目的是让他能够去反映到，哦，原来我所做的那些事情，我是不是也在犯同样的错误呀？我为什么在这上面常常不能够得胜？为什么？是不是我需要悔改呀？如果他有这样子的心，那你就可以继续深入的来谈怎么样悔改，对吧？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他听了这个，他还是不想悔改，那你就不可能讲比这个更深的福音的道理。但是如果一个人今天已经悔改了，已经悔改了，我刚才不是说吗，这个已经某个程度上悔改了，这个从无法到律法到进入恩典，如果一个人今天已经舍弃他肉体，他不喜欢肉体，然后他今天他在这里追求的时候，他是想要领受福音，他是想要进入耶稣基督恩典，但在这个时候他不知道怎么样领受，他是靠自己的努力去领受，努力去信，是吧？当这样子的时候，他看或者是他看自己的行为，觉得自己是不是不够好，影响了他的领受，那你这个时候要告诉他，你的行为并不影响神赐给你的。那为什么规矩变了？这就好像这条路啊，一个人你偏左的时候，请问你让他摆回正路，是让他偏左还是偏右？偏左就更左了吧。但如果一个人在偏右的时候，你告诉他要走上正路，是偏左还是偏右？偏右就更要掉下去了吧。所以你看没有，取决于一个人他当时他犯的错误是哪一类的，你今天要把他向相反的方向来办。所以这就是说，当我们去辅导别人的时候，当我们真心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如果真的走过这条道路，知道自己会在其中犯各种各样的错误，什么样的错误是无法的错误，什么样的错误是律法的错误，在律法之下该怎么样纠正，在无法当中怎么样来纠正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对别人帮助就能够更加准确，否则就会把这个偏左的让他更左，偏右的就更右，那就麻烦了，对不对啊？那就麻烦了。那我们再来讲一下，明白这个刚才所说的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的重要性。明白这个重要性啊，其实很简单，我就不仔细读了，因为罗马书以前也讲过，他说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看没有，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就在于说一个人称义不在乎你个人的行为。当他在讲这个的时候，他不是在讲 一个人今天内心里喜欢犯罪的生活，然后今天外面的行为也在表现内心里对罪的喜悦，但是呢，你还称义，不在乎你的行为。从神的角度来讲是如此，神让我们称义了，但当我们在讲一个人他经历进入这个义的时候，那不是这么回事。一个人不可能内心喜欢罪但是却接受义的，你内心喜欢什么接受的就是什么，对吧？更主要的啊，就说刚才因信称义的人可以看清楚什么，这一点重要性啊，重要性在于说开始明白什么叫做恩典了，开始明白什么叫信心了。我们前面不是讲吗，这个信心是个属天的，在律法和无法之下的人都没有办法理解在中间那条道路走上去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前面不是讲整个这个系列，或者不光这个系列，我意思说是神希望我们在地上过一个生活，就是义人靠信心而生活，要进入这么一个状态，我们需要明白什么是义，我们需要明白什么是信心，我们需要知道怎么样靠信心生活。刚才这个因信称义这个道理这么浅显，目的就是让我们开始能够进入这个，这是个最第一步啊，或者第一个最关键的第一步啊，当然你可以说悔改是最关键的，前面那预备步，这是第一步。因为这个时候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这个时候是我的状态，我的生命状态，我的思想，我的言行都没有达到完全，我知道那个是不好，那个是属肉体的，但是这个时候我开始学习什么？不看肉体了，我学习来看神的这个义了，这个信心就算作义。所以在这里头这几个词都用了啊，恩典、信心、义，是不是都用了？所以我的意思说啊，对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啊，我们理解的越深，我说理解的越深就是你接受的越多。什么样的人接受越多呢？对肉体的不好认识的越清楚，越愿意放弃，就是悔改的越多，悔改的越多就能够接受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越多，接受因信称义的道理越多，这就等于上往接下来走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越扎实。因为过后啊，开这条，你看刚才我又不回去了，那条属天的道路越开越高，越开越高，那个路越来越窄，越来越窄，然后你在上面偏左也会掉下去，偏右也会掉下去。在那种情况之下啊，你要想让自己能够走好，就是要基本功扎实。那你对因信称义这个道理如果认识的非常清楚的话啊，非常清楚的话，你后面就不容易犯其他的错误。因为后面所犯的错误还是律法和无法的错误，只不过是一个更微妙的在另外一些方面的一个表现而已，对不对？所以如果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犯错误，其实危险还不是那么大，就偏左偏右危险不是那么大，因为掉的不是太低嘛，对吧？但是呢，到后面如果你犯很大的错误，那真的可以从山顶上一直掉到最底下的，对吧？那会摔得很惨。当然我就说正常的人，你越往后走，你越知道怎么样能够停留在这张非常窄的这条道路上。所以他就提醒我们啊，提醒我们看清楚整个这条道路，然后每一次出了错呢，我都回头来想一想，我有没有在哪些事情上没有真正悔改。而这个时候呢，你有的时候你可以这么回想，就是这个回想啊，也可以这么来讲，有的时候我们犯的错误是在很多事情上其实都知道要悔改，但原来就不想悔改，想继续把这个走下去。那今天听了这个信息，这个系列讲到这一点，我们就已经明白说 不要再抱这个侥幸心理了，那样子用那种态度下去就是浪费时间而已，因为没有办法进步的，最后还是得回到这个悔改的这一点上来。所以我今天我就回头来说，上帝让我要悔改的那些，我就想说，神啊，我今天真想悔改。我们前面不是讲吗，律法是讲神要求人怎么样，恩典讲神为人预备什么，在这悔改上，神是不是让我悔改，或者要我悔改意思是什么，具体意思是什么。我以前讲过，能不能悔改是神的事情，愿不愿意悔改是我们的事情。很多人在这上头啊，就犯了错误，明明不愿意，却怪神不让我悔改，或者是还不让我悔改，其实是内心不愿意，内心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偶像，内心不愿意放弃自己错误的做法。但这个时候给神祷告，神啊，你来改变我的心。神，你我们想改变的时候啊，真想改变的时候，我告诉你，神就跟你说一句话，那个思想就变过来了。很多时候前面问题出在哪里，很长的一段时间不想要悔改，不想要放弃那个东西，不想要放弃。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啊，只要走到一个阶段，你发现你没有办法走了，你没有办法进步了，你再努力，你再怎么样，也不是努力，或者再迫切，再希望，再怎么样，但都不能够进步了。那你回头去想，如果明明知道神要让我们悔改的，我们趁早悔改。但是还有一种事情啊，叫做盲点。盲点就是我回头去想一想，我都想不出来的，不知道，我不知道哪里要悔改。这就是神的好。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就会发现神呢，到了一定时候，他就会把我们的盲点，我自己可以真的经历过多次，我不讲细，就不讲那个具体的经历那些细节了。但是我确实是在我甚至还没有听福音以前，还在律法之下试图来跟随神的时候，到了一定时候，神都会来指出来说，这一个，这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神要我们学的功课。神要我们所学的功课，就意思说啊，今天以前说神要我们学的功课，就在那个困难当中反复过不去，我们就说神要我学这个功课，那学了这个功课还是没有过去，这不知道是到底是该怪神呢，还是怪我们。其实不是那样子的，我们因着自己内心的有些东西没有悔改，所以在某些事情上总是过不去，换了一个环境，换了一个学校，换了一个什么样，那个问题还在。那功课是什么？功课是悔改，功课是我里面有些东西需要放弃。当我把这个东西愿意放弃的时候，其实就是你只要愿意，我自己都会发现啊，多少次前面都是挣扎的痛苦怎么样，真正那个花了很长时间，其实真正最后的那个悔改一转念就过去了，不是那么难的哦。悔改是因为我们自己刚硬才难才痛苦，真正的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这是多么划算，多么轻松，多么容易的事情。所以呢，在那种自己的盲点上面啊，这种就是仰望神在带领，仰望圣灵会指示我们。但是当一个人明显已经指示过的，你不肯悔改，然后在另外的时候，圣灵你指示我悔改，这个时候在想什么？在想他给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我现在怎么一弄，我的难题就过了。但今天的难题不是另外一个东西造成的，是原来圣灵指示我们，已经指示过我们内心里良心里都知道该去悔改的那方面该悔改。所以这个时候向圣灵祷告，发现圣灵不说什么，为什么不说什么？早说过了，说过很多次了，都不听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这上面要走这条道路走得越好啊，就是早早的对神有一个柔软的心，当神越指出来，我越快地意识到说，哦，他让我悔改，原来是让我除去那个害我的那个思想，我早一点放弃，我知道不是能不能的问题， 是圣灵帮助我那才能的，是愿不愿意的问题。我早一点就给神说，神啊，我愿意，真愿意啊，我说真愿意。那这样子的话，走这条路就可以很轻松，少很多的痛苦和挣扎。这在圣经里其他的例子也是这样子，我就不读了。这个也是在就是罗马书这一段，就是这里头我所讲，我本来打算啊，在这个系列里头讲悔改呢，就第一次讲，结果就讲了三次。这不是我拖拉哦，真的不是我拖拉，就是这一个观念哦，对我们很重要。而很多东西就是因为我们迟迟不相信这个东西的重要，然后后来很多的问题就没有办法得到解决。而从我们的角度来讲，这叫 bottleneck。 属灵的进步不是上帝限制我们，是我们限制上帝，对吧？是我们限制上帝。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在神让我们悔改的地方尽快悔改，这样就好上路了。如果不悔改，就在那里卡着。当然我就说这个悔改啊，虽然一开始我彻底的放弃自己的肉体这么一个，我就说好像一个心智吧，或者一个我不能叫做决心。我所体会的就是说，内心里认识到肉体真的是那么回事，好像就有那么一个态度，我真的要放弃了。但是等到后来具体的事情上啊，悔改的时候，你会发现需要一样一样来悔改的。前面是个态度，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好像一鼓作气的，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对吧？背起十字架，但他还过后还要天天背十字架，天天背十字架，就是说今天我在每一件事情上属救人的东西都愿意放弃。当上帝指出哪一个今天在影响我的生命的时候，我这个就愿意放弃，对吧？所以在这事情上呢，你也不要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好像这绝对不是一个负面的事情哦，绝对不是负面。我们以前为什么有时候不想悔改，就是因为天然人这个律法的思想，每一次悔改就意味着我要去做什么去达到去改变事情的结果，而每一次那样子的都是一种失败的结果。所以今天想起悔改就觉得哎呀，我就不想去面对这个事情，对吧？因为有太多失败的经历，那是天然人律法的观念。今天我们所讲的悔改是基于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神把恩典已经赐下来。当我们讲到悔改的时候，无非就是啊，可以这么来讲，内心深处有一些毒草或者毒根，到了一定时候神说把那个拔出来。那个毒根是思想啊，我说的是思想啊，就内心里头所相信的一些思想，到了一定时候，为什么到一定时候才拔呢？我们原来天然的人是建立在这很多错误的思想，今天如果全拔掉，这个天然就垮了，天然就垮了，你就没有办法支撑自己。神是让你到了一定时候把这个拔下来，而这个时候你已经预备到一个地步，你可以领受上帝的恩典，然后你一拔掉，另外那个马上就填补进来，对吧？就把那个空缺补上了。所以你不但没有经历到损失，反而经历到的是一个得释放、得自由、得力量。这真的是不一样的。你再回头想那幅图画，有谁愿意彻底被定罪？没有人。天然的人每一次都是想方设法来保护自己，来说服，哎，我不是那么糟了，你看我这方面还行，如果这方面也糟，我那方面也还行吧，对不对？就是总要找理由来说服我们天人还行。因为一旦把这个天人觉得自己纯粹不行的时候，这个人基本上就活着完全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没有动力，没有，就不想活了，对吧？陷入彻底的绝望当中，这是天人的方式。所以天人不想被定罪，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接受这个定罪？今天每一个地方你接受被定罪的时候，那一个我把那个毒根在那个毒根上所建立起来的东西是不好的，我把那个东西一取掉的时候， 今天基督的那个义，基督的那个丰盛，基督的那个智慧，对吧？我不靠自己智慧的时候，我才体验到什么叫基督的智慧。我不靠自己义的时候，才体验到神借着福音给我的义。我不靠，甚至我不靠自己天然人做什么，能够靠着这些东西要有个健康的身体，体验到神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他的那个健康。每一个东西都是如此哦。所以在今天所讲的悔改啊，就是把原来害我们的那一个东西能够到了一定时候就拔掉。所以在这个悔改的道路上，我们只能说说神其实真的是啊，一步一步拯救我们的过程。好，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真的是为我们预备了这样子一个属天的道路。真的你让我们悔改，实在是为了帮助我们，实在是为了拯救我们，实在是为了祝福我们。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